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川。今天我和美玲呢，再一次把徐安安姐妹请到我们这里，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做非常精彩的分享。在上一次讲到徐安安姐妹小的时候的一些经历，她刚刚开始步入教会，还没有完全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呢，神就给她神奇的力量，让她在这个力量当中先感受到这位耶稣，耶稣给他的这个爱降临到他的身上啊、哦！
是啊，其实神的恩典一直都在，而且有时候是我们还没认识耶稣之前，神已经安排了很多的机会让我们去经历他的同在。那你之后有继续再去教会吗？
是去，后来就因为我爸爸因着我信主呢，神很奇妙的也把我爸爸妈妈带领信主了。我那时候刚信主呢，教会的长老来探访我，就说哎，刚信主的人很有福哦，你跟神祷告什么几乎是神都听哦，每求必应那种感觉哈。那时候呢，我是3月8号信主的，5月是我的生日。我记得那天我还在想，是吗？那神啊，5月是我的生日啊，那你会送我生日礼物吗？从小没有人送过我生日礼物，听说求什么都会给的，我刚信主嘛。那神啊，你今年要送我什么生日礼物呢？我就跟神这么讲。没想到我是5月15号生日，神果真在5月14号那天我爸爸妈妈决志信主。为什么我妈妈信主？是因为我妈妈从小就迷信嘛，很会拜，拜到甚至她都认为她是一个台湾话叫鸡童，就是那个神灵会附在她身上啊，这样子的。常常我打电话跟我妈妈说你信耶稣吧，我妈妈就挂我电话啊，你信你的我信我的。结果那天呢，我打电话回去，妈妈就病恹恹的，我说你又怎么了？我妈说她3天3夜没睡觉了。我说为啥？她说啊，她3天3夜没睡觉，她觉得这个不正常，她就去庙里面求神问卜，去卜卦。结果呢，有一个神明就说我妈妈有一天的初一忘记那天初一，所以我妈妈就忘了去拜拜，所以呢神明呢就生气了，就处罚我妈妈3天3夜不睡觉。那我就跟我妈妈说那不是神，那是鬼。我说那人家不去拜他就处罚人的，那这跟那些黑道勒索恐吓的要保护会的那些有什么两样？我说如果既然是神就是好嘛，就是要祝福我们，哪有你不给他拜拜，不给他初一十五烧点纸钱他就恐吓你3天3夜不睡觉？我说妈，那不是神，那是鬼啊，只有鬼才会恐吓人啊，就黑道才会挟持嘛哈。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我妈妈没有跟我反驳，我妈竟然就很安静的听。我想这下子来了，我说这样妈妈，这样好了啦，你来信耶稣，信耶稣你不用花钱，爸爸不会跟你吵架，不用花钱买名字，不用花钱买猪肉鸡鸭，省下来，而且神也不用你记那个初一十五的，他不会处罚你的，你也省钱，爸也不会跟你吵，而且神每天都爱你，神每天都把他的祝福给你，你随时要祷告到哪边通通可以跟他祷告。我说你来信耶稣吧。我妈就问我说那要怎么信？我说妈，这样好不好，你试试看3个月，这3个月你来信耶稣，不要去拜拜了，3个月后你觉得耶稣也没两样，你要拜再回去拜。没想到我妈竟然说好。我妈就说3个月你说的、哦、你不要不让我回去拜拜。我说好。那我妈就说怎么办？我说先把我们家那个鬼屋拆掉，因为我妈在我们家的客厅供了一个紫檀木的那个很大的一个佛坛祭坛，花了她很多钱，我们家客厅已经不大，光那个就占了一半，阴森森的两个红灯。我说那是鬼屋，我说因为你在我们家那个房子就是鬼住的地方，他租在你家，现在你把那个佛坛拆了，你就是在跟你那些鬼房客说我现在已经不租给你了，所以你就把那个鬼屋拆掉吧。我不晓得那天我怎么会这么跟我妈讲，妈一个信仰这么虔诚的人，他怎么可能，那是很贵的那个紫檀木 怎么舍得就把它烧了呢？没想到我妈竟然说好，说好呢，我就叫牧师来我们家把这些东西拆掉放火烧了。在烧的那一天，我妈跑得比我还快，她就把佛珠啊、佛经啊、录音带啊、她的符咒啊，她通通去收出来，都拿到外面放火烧了。这个行为我看得很不可思议，因为我妈妈在那天比我还勤快，我发现这不是我妈妈，这个信仰她一辈子，她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一夕之间就把它放火烧了？我觉得是神，不是因为我跟她说了什么，是神真的听我的祷告，要给我生日礼物吧。所以我妈妈就在那一天信了耶稣。信到现在，我妈妈都79岁了，已经也20年了。当初跟我妈妈说3个月，我妈妈也没有跟我说她还要再回去拜拜。所以呢，我爸爸跟我妈妈就在那一天信主了。信主之后半年，我爸爸就走了。其实这是神再度坚固我。为什么？我爸爸觉知之后呢，就倒了，就没有经过教会一天。不晓得为什么他觉知之后呢，就有一天就突然间瘫了，我们就送医院，就一直没有出来医院了。所以呢，在我爸爸倒了之后呢，很奇妙是又发生了。每次我要骑机车，台湾都是机车嘛，去郊外的医院看我爸爸的时候，我总觉得有一个提醒，有一个感动告诉我说，我爸爸会在睡梦中被神接走。之前没有听过奇异恩典的诗歌，但是那个奇异恩典如此甘甜，这首诗歌就会在我心里面一直伴随着我骑机车。你别忘记，你爸爸会在睡觉中，我把你爸爸带回天家。爸爸从加护病房出来之后呢，就变得有点像植物人。每次我去看他呢，即便他没有睡觉，他眼睛跟我不能对焦，跟他说话到底他有没有听到我不知道，因为他眼睛就老是看着窗外，他也没有办法跟你回答。所以很奇妙的是，就是说在我一个刚信主还没有受洗的人，可是我是真的领受到有一个声音告诉我，提醒我说要跟我爸爸说，神会在睡觉中把他带回天家。爸爸最爱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每次我到医院去呢，不管我爸爸有没有在睡觉，我都很尽忠职守的把我听到了这个声音，爸爸别忘了，你在睡觉的时候啊，上帝会把你接走，睡觉睡觉睡觉，别忘记是在睡觉。我就很紧张，很怕我爸爸没听到，因为他常常跟我不能沟通，他到底有没有听懂我不知道，但是那个声音就是这么提醒我。所以呢，我就很尽忠职守，爸爸别忘了睡觉哦。我也不知道上帝长怎么样，我说你可能会看到一个亮亮的、有翅膀的，总而言之我也不知道，如果那一天你看到上帝来接你，你就走吧，你不要跟上帝说等一下，我还没有跟我女儿见最后一面，我舍不得走。我说爸爸不要，你就跟他走吧，有一天我们都会在天家相见的。我就每次去都会跟我爸爸交代，即便有时候我爸爸在睡觉呢，我就趴在他耳边，我事后回想起来我还真反常跟神经病，我怎么就跟真的一样？可是我就表示我真的是领受这个的拜托，说你要跟你爸爸讲，因为我爸爸从来没去教会，我担心我爸爸不认识耶稣，我很怕他不认识神， 很怕我爸爸没跟上。在12月25号那一天平安夜呢，是我们餐厅最忙，通常我不会到医院看我爸爸，那天圣灵来找我了。其实因为这件事情呢，我对神非常的感恩，神让我一生中没有遗憾。信的神，我们一生不会有遗憾，即便我们常常因为我们自己的无知活在遗憾里面，但是也因着神，他会给我们一个弥补的机会，人生也会给我们一个重新补考的机会，让我们通过的。所以在我那段时间24号那一天很忙，我不打算去看我爸爸，早上我还躺在床上10点多，因为我想说一整天要到半夜很忙，我在床上躺着，圣灵来感动我说去看你爸爸。不想去啊，我爸爸每次去都在睡觉啊，又骑那么远，而且等一下店很忙的，我不去啊。圣灵三度催逼我说去看你爸爸，被他催得很烦耶，我真的被他催得很烦，好像他我不去他不放过我，他就架着我一定要我去。后来我就说好爸爸去。这时候呢，我们员工打电话给我说，安安有一个记者，你今天是不是跟一个记者约好12点，那个记者要来采访你了，人已经到了。通常呢我们应该会去记者这个约，可是就是又很真实感受到又有一个人你不去他不放过你，所以我只好跟我的员工说，你跟他讲找不到老板娘哈，所以我就去了，看我爸爸很好在睡觉。我跟我爸爸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今天是平安夜，平安夜好像都是圣诞老人发礼物的时候哈，我说这样子啊，今天平安夜你把你要给我爸爸最好的礼物 今天晚上就送来给我爸爸，不管这个礼物是什么，我都相信是神你给我爸爸最美的礼物。祷告完我就回家了，在晚上正忙的时候，十一二点，我的眼角我就看到有一个天军就站在我的店出现，就是古时候罗马，像罗马穿着铁甲钢盔拿个长矛，一个透明的人我在洗碗，我老是看到我的眼角有一个人，我就转过去一看，哎，怎么是一个天将来了。但是你看到天将你不害怕，你会觉得你跟他是好像很熟悉，你并不会觉得那是什么东西。我就觉得，哎，你干嘛来我店站在那里啊，还拿个长矛这样。当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就消失了，是透明的一直出现。后来我下班回家，他也拿个长矛站在我家大门口，这时候是我是正对面，之前在我店都是眼角看的，是一个透明的，然后他就会慢慢消失掉。我心里在想，为什么天将来我家了。隔天我爸爸走了，隔天12月25号中午正忙的时候呢，医院打来说，徐小姐刚刚中午呢吃完饭，你爸爸在睡午觉，然后护士去查房就发现我爸爸脸色不对，他一看我爸爸瞳孔放大，已经在睡觉中走了。我心里面愣在那边，神之前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我爸爸会在睡觉中被神接走，我爸果真在睡觉中走了，我爸果真看到上帝来接他了，我爸果真听到他女儿平常对他的交代，上帝来接你就跟他走吧。我相信我爸爸听进去了，我相信我爸爸看到他的神，他把他接了，所以他很平安的就跟他回去了。我也相信我爸爸记得我说，有一天我跟你会在天家相见的，所以我爸爸就走了。我终于知道说，前一天晚上天将来找我，可能是要告诉我说，明天他就要把我爸爸带回天家去了，因为我爸爸是个军人。我在想，上帝这次不是派天使，是派天将，跟他比较相识的，把他带回天家去。天将来就是告诉我说，明天要把爸爸带走了。当我骑机车赶到医院的时候，我愣住了，我泪都没有掉，因为我爸爸在医院躺了半年，他中风是口歪眼斜，已经半年都插鼻胃管，所以他的脸颊是很消瘦，嘴巴是歪的哈。可是当我去医院的时候，我看到我爸爸的嘴巴是正的，他消瘦的脸颊是鼓起来的，他脸上那些斑点皱纹是不见的，他的两颊好像插了腮红一样是粉红色的，好像他40岁的样子。我爸爸很帅，军人，让我想起我爸爸40岁的面目。我当场愣在那边，我没有哭，照理说爸爸走了我没一定哭，可是我当看到我爸爸死后竟然是这么的美丽，连歪掉的嘴巴都归正的，凹陷的双颊是鼓的，那个斑点是几乎是没有的，很帅很帅的爸爸，我觉得这是神的作为。神借着这一幕要告诉我，爸爸真的平安的带回天家了，他让我爸爸回复到他年轻没有斑点没有瑕疵的面容，来告诉我们他死得这么的荣美，是神把他带走的。所以后来我通知我那个才刚信主不久的妈妈，我本来以为我妈妈刚信主不久还会按照台湾人的习惯，看到亲人死一定要嚎啕大哭的，没想到我妈妈到医院来看到我爸爸那个样子，我妈也没哭。很多他以前拜拜的老伴都会常常耻笑我妈妈说他晚节不保还去信耶稣，我就常听我妈跟他们那些老伴说，我不知道有没有耶稣，但是我只要看到我先生死后的那个样子，我妈妈相信有一个神。所以再一度在我还没有受洗之前，神就透过我爸爸的死这个过程又来坚固我的信仰，告诉我真的有一个神是掌管生命的。而且因着这个事情让我对我还没有认识的神感到感激。如果那一天24号平安夜这么忙，我通常不会去看我爸爸，我还是在忙着赚钱，忙着在店里面的生意。我爸爸隔天走了，我一辈子遗憾，为什么我昨天我爸爸要走了，我前一天因为店里面忙我没去看他，导致他最后一面我都没有看到，我还在忙着在那边赚钱数钞票，钞票赚到了，爸爸走了，最后一面我都没看到，我会很自责的。但是我很感谢神，神提醒我叫我24号要去，我去了，我还帮我爸爸做了一个最后的祝福祷告，我说神啊，今天就把你最美的祝福给我爸爸。神果真给了，就把我爸爸带回天家了。所以我让我这辈子这件事上我对我爸爸没有亏欠，这个唯一的女儿帮他在世的最后一天帮他做了一个人生的一个祝福祷告，然后神隔天就把他带走了。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对这个我从来没认识的神感到感激，他让我生命没有遗憾。
安安姐妹在讲的时候 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因为他本身完全都没有真的接受这个信仰，他居然带着妈妈这么一个拜拜的人信了耶稣，然后又把爸爸一信了就昏迷的这么一个人还会到医院去给爸爸做一个临终的祝福祷告啊！你看真的不是人我们自己做出来的，是神的力量，神奇的力量在他的心里，让他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我们只要是顺服神的心意去做，我们就真的能够从神那儿拿到祝福啊！
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爸爸已经走了这么多年了，我想到这件事情还是让我觉得神的爱真的是终身难忘的。很多时候呢，我的信仰也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当我软弱的时候呢，我就去回想神在我身上这么多的经历，我的软弱马上就不见了，就刚强了，因为我真的相信有一个与我们同在的神，要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神。
咖啡店做得这么好，而且又有你喜欢做的一个广播的节目，为什么后来你会选择移民离开台湾呢？
其实移民是我先生要来，我并不想来，因为那时候我爸爸还在住院当中，我知道我爸爸随时会走，我不希望说我到了加拿大有一天我接到电话说爸爸已经死了，我只是回去奔丧，我觉得我不想这样，我要陪我爸爸到最后。但是那时候要报道的时间你过的话你是不能来报道，那时候刚出信嘛，我就跟我的神祷告啦，神啊，你要我去吗？要我去的话，那么这样好了，我跟你求三件事，又大又难的事。我这下子就开始挑战这位无所不能的神。第一，我的爸爸的事情要解决，但是我又不能祷告说让我爸爸赶快死，死在我要报道之前，这样我就可以去报道，我就知道神你要我去，这种祷告很残忍嘛。我说我爸爸的事交在你的手中，刚好我要去移民。第二，我的店生意这么红火，不是小数目就可以有人买走的，要来买我店的人，这个钱 是一笔钱，而且是不容易经营我这家店，这个是你帮我解决。第三，我的房子，我说这三件事情你帮我解决了，我就知道你要我去加拿大。结果我爸爸是12月圣诞节走的，我是隔年的10月报到，那么我的店就很奇妙了，在我还没有要卖之前，我也会照人的想法找个股东，一半我的红利就汇到加拿大，我就可以生活无忧。当我这么决定的时候呢，我也找了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修那个易经的，都讲好就是当我的股东。当谈好的时候呢，那天晚上我回家在看圣经，我就无意中打开是哥林多前书吧，他说信与不信不要同负一轭，那时候呢这个金句跳出来，很明显的这个字跳出来说信与不信不要同负一轭，我就很单纯隔天就去跟他讲说我定不跟你，我不跟你合伙。他说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上帝昨天跟我说信与不信不要同负一轭，我的神可能不要我们同负一轭吧，所以我不卖给你了。所以我就只好我说神啊，你又不要让人家跟我合伙，那你是不是要我卖？那要我卖的话就开这个三个难题。有一天呢，我就在跟我的员工说，哎，跟你朋友问问看啊，有没有人要买这家店。刚好我在这么讲的时候，背后就有一个声音说，哎，我来买。我转过去一看，哎，我的客人这个客人是补习班的老师，英文老师，他就常来几次，看我们店生意很好，他就想买。我想真的还假的，他们根本是外行，他们就很笃定来找我。他问我要开价多少，我也没谱，但是我就把3年前有一个客人跟我说台币7位数的数字买，曾经3年前有人给我开的这个数字，可能是这个数字吧，我也不知道。他说老板娘你考虑好。后来那一天呢，我就跟神祷告了，神啊，这个人是你带来的吗？真的是你要我卖给他吗？你真的要我去加拿大吗？这样好了，我给他开的价格又多大概10000块加币，通常我们买一个房子或者是买一个店都要砍一下嘛，有一个空间让人家砍，我是不留，我反而给他多了10000加币。我说当我跟他们讲出这个价格的时候呢，我的条件很严格哦，他们两个不可以皱眉头，不可以给我说嗯，不是多少钱吗？怎么才2天又涨10000加币？我想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我就是为了试探这个神到底厉不厉害。在那时候我的信仰，我说他们不可以皱眉头，不可以给我抱怨，我跟他涨了这么多 还要谢谢我，我就知道神要把这家店给他。果真那天晚上他们夫妻就来了，我说这样子好了，我想一想，我就决定我就多了他10000块加币。当我讲的时候我就很认真看着他们两个有没有皱眉头。当我跟他讲完这个价格的时候，两个他们就是照这样，先生跟我说谢谢你徐小姐，果真眉头都没皱，还跟我谢谢。所以我就相信神要把店卖给他，我就卖给他，很顺利的他也租了我的房子，就这三个难题就解决了。
所以从这一些的经历当中，信耶稣之前你已经有这么多的经历。
是
之后你自己对神就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态度了。当你信耶稣之后，神也给你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恩典，让你去更深的去体会他的存在。那我们请你下一次跟我们分享 好吗？
好。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